欢迎收听这样谈天。前几天带妹妹出去玩，出去玩之前做了一下功课，找我们这个城市里有没有比较好的那种毛绒玩具店。我找到了 Hansa， 据蒋佳老师的说法，是一个拟真度非常高，但是拟真度多过陪伴感，因此在中国一直在撤店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品牌，造型和走可爱路线、礼品路线的厂牌比起来也不是特别鲜明，比如那些做羊驼的厂牌，而且比探索频道贵。我不知道他这个指的是 Discovery Channel 的哪个节目，我现在看的是那个 Toy Hunter 玩具猎人，之前在地铁电视看到过，然后在哔哩哔哩里面搜到了第三季。那个 Hansa 的价格是比那些玩具要贵一些的，然后但是它的好处是它关注原型生物的一些生物特征，毛也选得好。尽管拟真度多过陪伴感，导致它在中国在不断撤店，然后我去了以后会发现，原来西湖银泰那家店已经早就不在了，所以大众点评上的评论才会停留在两年前。然后又发现比如说在滨江龙湖天街那边它有加百利的兔子，但是那天没有去滨江，所以还没有摸过加百利兔子好在哪里。但我家里比如说现在有三个毛绒玩具，两个主要是我弟弟在玩，一个是很大的一只兔子，其实他用的也不多，也很少说给他产生什么陪伴感，而且我弟弟肯定是倾向于要买霸王龙或者车子那一类的，可能我妹妹会需要比如说加百利的兔子或者家里面这种大的兔子，以及我房间里面现在拿着的有一只小狗，这个表情有点痴呆，明显和加百利或者这种更好的品牌，像奥吉尔啊，刚刚说的 Hansa 百文熊啊， Gond OYOY Fork Manis Liveheart Build a Bear 这些牌子是要差的，但这里的熊也不至于差到那种五块钱一捆的用黑心棉做成的玩具熊。在两者之间的话应该也有很多层次，我不懂夹娃娃机里面的娃娃属于哪个层次，因为我对夹娃娃机还是有一点偏见，因为在商场里面经常这些夹娃娃机而被迫停下脚步，因为孩子想玩然后还要换代币什么，小时候夹娃娃也没有特别愉快的体验，主要是夹了以后也不知道堆起来干嘛，我会觉得不如就多费点钱买一点好的玩具，所以会想着去查 Hansa 加百利这些我小时候都没听过的牌子。那如果男孩是想要霸王龙的话，那我就是男孩，然后我自己书桌上也摆了一个我十几年前，那时候我阿姨大概成年生日，所以我比她小10岁，所以我应该那时候应该8岁，跟她同学出去玩，然后不小心在我们这条主街上，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玩具店，应该是那时候的潮玩店嘛，然后不小心把这个东西的她的这把刀打碎了一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硬胶的玩具它的塑形它是哪个人物，动画人物，但是他已经在我房间里面待了十几年了吧，因为我阿姨现在肯定是30多岁，他那时候是18岁，那时候这个玩具89块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款，那时候他同学付的，因为他同学也带了弟弟，然后我阿姨带了我这个外甥，那时候我们筹起了这个巨款，然后这个玩具买回家也没什么意义吧，其实也谈不上在我的成长中起到了陪伴作用，因为它是硬胶的它摸起来很硬，那如果我要给我弟弟，那我肯定会选择软胶的霸王龙，像 PNSO 的这个中国品牌或者 Recur 这个中国品牌，好像一个做软胶一个做硬胶，或者法国品牌 Papo 的35:1霸王龙，也就是霸王龙原尺寸缩小为1/35做出来的软胶霸王龙，对男孩应该是挺好的一种有陪伴感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捏嘛，像这种硬胶的它上色啊上膜以后它就只能摆在我的房间里面。但是说到恐龙的话，我对常州的那个恐龙城或者杭州的这些小的恐龙主题乐园印象都不太好，因为常州那时候我们是从主城开过高架去恐龙乐园，然后里面去玩的那些，对吧，那时候我也胆子小了然后玩的也晕头转向，所以也不知道听众平时去玩那些主题乐园感觉怎么样。我玩杭州乐园感受也并不好杭州野生动物园也是这样，但我倒觉得不知道杭州野生动物园这种 他们在动物园的经营上，除了去年闹出的金钱豹逃掉的那件事，那他平时不知道卖不卖这种野生动物的玩具。我倒觉得 Hansa 这样的仿真度非常高，真的他那个金钱豹什么都挺像的，那个毛也选得好，其实很适合在动物园里卖吧，虽然贵一点，但不是迪士尼啊或者宋城这种主题乐园也都有一条商业街。像迪士尼的话，最早 Build a Bear 在中国开专卖店就是在迪士尼主题乐园里面，因为它是有一个在门口让孩子自己来做一个熊出来，用灵魂迷化机，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加音效，产生某种心跳的效果。然后这种外国品牌进入中国开代理店吧，在玩具方面可能跟在冰淇淋上不太一样。我之前看过一个冰淇淋的案例，就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人做点小生意，中国知道，终于知道中国的社会其实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最后打铺盖回国去当脱口秀演员了。因为他在苏州，明明是他有代理权，但是被苏州的官商联合起来给打掉了。在玩具产业应该会不太一样，然后我也不懂玩具产业的物流分发是怎么回事。像这种 Build a Bear Hansa 是自己开专柜或者自己开店的，然后像 Jellycat 至少在杭州，他是在西湖附近那个公联 CC 里面有一个叫 Hamley 的主题乐园，里面可以旋转木马什么的。像这个主题乐园，包括像我妹妹她跳汉服的那种舞蹈，就我平时经过那些地方，我完全不会在乎有小女孩在跳舞啊，或者这里有一个Jellycat 可以买到这些玩具熊的一个主题乐园，我都是走过路过根本不看的。但是恰好是我知道了，比如说我妹妹被她那个舞蹈培训机构叫着要去那个商业中心化的浓妆艳抹，然后上去跳一场舞，或者我想要带她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西湖，那可以去逛一逛这种地方，我才会去关心这些事情。那我就不知道这种关心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其实完全不会，没必要去关心的。 Jellycat 是没有开专卖店，只在这种玩具乐园里面然后陈列出很多来。那像之前说的 Popo 它的关店退出了中国，而像这种正品做活动的时候，其实或者说他们的散货和二手也不贵。像今天在玩具反斗城里面一直找不到小树林，而但是找到了像惠而乐这种有 IP 的游戏，他们的一些玩具，或者找到一些日本和韩国的玩具。像小树林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据贾航家老师说是可以代替更贵的日本森贝尔品牌，可以买很多散件来搭配日本森贝尔来玩，而且小树林的客机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小树林在玩具反斗城就没有。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些品牌他们各自的分发机制是怎么样的。今天在反斗城是看到了 Hasbro 也就是孩之宝的，以及他的子品牌像 Nerf 的那些枪，倒是深究这些原理也挺有意思的。像 Nerf 的那种枪，我是之前我就不知道那种车吧，就往后拉，然后它那个齿轮就会产生往前的驱力，我是近年才知道这种车叫回力车，以及那种磁力条的玩具，他们这些专有的名词我也是今年认真去关心了以后才知道的。回力车他们这些也是在网上都有原理解释，其实一个简单的玩具背后它的原理还挺复杂的。然后像孩之宝之前有微降世界，据说孩之宝便宜的几十块钱的漫威木偶其实做的比它贵几十倍的都要更仿真，但是在变形金刚上由于它品控定位什么不够到位，导致比它便宜的多的微降能够做出比它更好的变形金刚来。当然因为产权的原因微降被端了，但蒋家老师说这其实就是节操不好的表现。那孩之宝是不能卡，因为大家把卡普空叫做孩之表吧，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质量不好但是能获得小孩喜爱的意思吗？那他会觉得孩之宝在做变形金刚上其实连卡普空都不如，偶尔也会玩到一些卡普空的游戏，他在 Apple Arcade 里面也有做游戏，虽然小孩玩起来有点累，因为他要读字，那个游戏是有很多字。那这些品牌我也是 最近才知道，所以也可以聊一些比较新鲜的感受。所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物流，像 Jellycat 也只关满40欧元可以官网直邮。然后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Jellycat 没有品牌专柜，而 Hansa 有，虽然一直在撤柜。那他们这种像连锁的代理模式，和我之前说的冰淇淋那种代理的商业模式，他们各自的区别是，这当然是因为我对商学院那些东西太过陌生的原因。那除了这些品牌，还有像蒋佳老师也提到了，说吉普力的小绒毛玩具是非常好的。那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他和 Staff 合作的那些玩具吗？据知乎答案说，那 STEIFF Staff 这个品牌做出来的毛绒玩具手感仍然不如专门做娃娃的品牌，而且小的毛绒玩具制造成本并不便宜。那就尺寸上来说，蒋佳老师会提到，就像李奇他这个德国品牌就非常适合送比较小的婴儿做毛绒玩具。那比较大的，他会提到说，像我弟弟玩的那个玩具兔或者玩具熊，如果是由一个十几岁的青春期男孩送给女孩的话，其实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东西，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宣誓和标示领土的标记，代表着一种占有。那男孩子对女孩要表达爱慕的话，还是要学会区分爱慕和占有。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送玩具熊就是代表占有，因为我也没送过，我就没有这种体验。所以我今天在逛的时候也会特意问，比如说我弟弟我妹妹，那如果他要送给比他大一岁的姐姐要怎么送，比他大三四岁的表哥他应该选什么礼物。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去多谈自己的玩具感受是怎么样的，这样他们才不会挺差的玩具但是有新鲜感一下子被消费主义诱惑了你就脱身不了。因为大型商场像万象城的观察的话，就是像乐高进去玩吧，那些家长很容易就因为孩子的缘故，原来是不绑万象城这种商业中心的他们的整个停车票啊积分制，没有整个商城的会员，但由于玩具店的缘故，他们就会绑上这种，就是会因为孩子这样进去。那我会希望就让孩子自己多谈谈自己的玩具好在哪，如果买到了差的玩具的话，那他可能会感受到原来可以随便做的人，而不是要比如说玩 Hansa 这些玩具你是需要好好做事情的，你可以感受到做产品的人背后那种精神。那让他们多谈，那他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自己的兴奋感和消费欲，碰到比较差的消费环境和消费产品时就可以说不。我还是希望他多谈吧，包括今天带弟弟去 Apple Store 的夏令营玩，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在比较公开的场合进行讲演吧，那一点都不怯场啊。其实比较其他的这个活动是规定8到12岁的男孩参加，他其实在6周岁不到，但是当然也可以参加。然后其他男孩，首先之前去是有女孩的，这次没有女孩就基本容易更僵一点。然后比他更大一些的男孩其实会更拘束一点吧，三个男孩大概都是8到13、4岁的，反倒是更小的孩子他起到了一个活化气氛的作用。我也希望就像丰子恺先生，他就特别鼓励孩子的童真，我也希望能够让他这份童真，这份不怯场，这份一出场就想自己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种气质能够维持的更久一点吧。至于像这种玩具的生产，我就更陌生了。其实我之前读何伟的《寻路中国》就很意外，原来胸罩的生产是这么麻烦，有几个零部件它原来是需要那么复杂的厂去做切割的。那我也可以在玩具产业，就像在球鞋服装产业一样，那它肯定背后也是相当复杂，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玩具，那就拿 Hansa 来说，它就采用了相当高级的质料，在染色、缝制、喷绘等过程全经由手工完成，作品大量使用喷枪 airbrush 的技巧，绒毛动物身上的斑点条纹以及毛色深浅变化都经由植物染料人工喷染处理，据说 Hansa 的上毛也很好。说到毛的话，那个最后一个冰期以来我们穿的经常是动物的皮毛，那它这种上毛，我不知道他们有些好的玩具据说上的真的是那种美丽如羊的毛，那我想人的头发应该不会上到这些动物上去吧， 我没有查过这些毛产业是怎么运作的。人的头发应该主要比如说像印度人的头发还是会被运到欧美去做假发吧，而不会去用到这些玩具上吧。平时比较看得多的就还有像宜家的玩具，那之前逛宜家也会买一点，那宜家的玩具就在刚刚说的价格的中间了，还不是很贵，然后它这些大猩猩什么都有。作为我一个局外人来看的话，我确实不容易分出 Hansa 比宜家好了多少。今天去吃饭那种店里面也会有那种玩具啊，包括亚运会的吉祥物，那他们这种大的玩具和亚运会吉祥物就让我感觉他们其实不是有灵魂的东西。像日本的有一些城市它的那个吉祥物就感觉背后有东西，亚运会真的他们那桥上喷出来那种灯，我就每次经过也会觉得有点尬。连起来除了像今天弟弟去公开讲演以及和玩具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会想到比如说这种带着物件的戏剧，我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看到过，像五六七他做的物件剧，以及像台湾和韩国合作的那种音乐剧，就是这种或者儿童的活动形态是可能在上海和北京有，其实可能也不多见。那我看那种台湾跟韩国合作的音乐剧，因为网上没有办法看全版嘛，那我看那些预告片我会觉得那些孩子真的玩得很高兴。而中国其实儿童戏剧发展的还挺早的，像欧阳雨倩和张戬在南通的时候，因为张戬他就很注重这个戏剧嘛，那翻南通史料的时候看到过一张很动人的照片，就是几个小孩子围成一圈，然后屁股扭起都往里看，我只看到几个女孩的背面，然后他们在练戏剧的身段。因为最近也乌镇戏剧节又要开幕了，所以也会看一些戏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剧能够找到这些活动吧，至少可以给怎么去过这一天，包括现在暑假让跟弟弟过一整天，能不能这种好的音乐剧去或找到这样的场所。当然反例就是路易斯 CK 的笑话里说的，就真的是受不了孩子们在幼儿园或者小学里面俱乐部里演的那些戏，那些家长去看大家都是在 Facebook 上拍，然后拍完了让 Facebook 上的用户去看，然后其实根本没有人在看，大概就讲这一些，谢谢收听。